出埃及记20章18到21节，那时雷电交加，号角响亮，山上冒烟，百姓看见此情景，都吓得浑身颤抖，不敢挨近。他们对摩西说：求你跟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从，不要让上帝直接跟我们说话，恐怕我们会丧命。摩西对百姓说：不用害怕，上帝叫您是要试验你们，好让你们时时敬畏他，不致犯罪。百姓都站得远远的，摩西独自走进上帝所在的密云中。
那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出埃及记。今天这段经文我说这段经文是指那个出埃及记的19到20章的21节，但今天我们只是略读几段几节经文哈。但倘若你们刚来到我们当中的话呢，其实今天的这个讲道，有关出埃及记的这个讲道就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堂了哈。不过也好赶上最后一堂哈。那感谢主，他我们看到他就是一路的引领我们一起的看，就是上帝的子民如何从埃及地进入了旷野地，然后从一个为奴之地呢被释放，而且得了拯救。那来到这个出埃及记的第19章，这个上帝之前一开始就对摩西说的话其实就成就了哈。那倘若你记得我们就是前面的几堂在开始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呢，耶和华上帝曾经对摩西这样子说哈，在出埃及记的第3章12节，他说：我必与你，必与你摩西同在哈。摩西，你要带领这个百姓离开这个埃及，之后呢，你们必在这座山上来侍奉我，这将是我派你去的这个证据。那来到这个出埃及记19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以色列民终于来到了哈，来到了这座山的山脚下了。在19章的1到2节里面，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就离开了埃及满3个月的那一天，他们就来到这个西乃半岛的旷野。他们离开了这个一个地方叫利非丁哈，来到这个西乃旷野，在那里的山下就安营了。所以19章的1到2节是成就之前哈耶和华上帝所说的。但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到啊，刚才我们略听的那几节经文哈，就是20章的18到21节哈，或者你待会有机会，或者我们有机会来一起看这个19章的时候，会不会有感觉，就是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感动哈，或者就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吗？因为在阅读这个出埃及的19章的时候呢，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害怕。而且肃然起敬，以色列民他们虽然来到了这座山，但是总觉得耶和华上帝还似乎离自己的子民遥不可及啊，挺遥远的。只要你回顾一下，就是之前在出埃及记15章的那个情况啊，就是当这个耶和华上帝把他们借着干地哈，就是带领那个过这红海哈。然后之后又看到这个法老跟他所率领的军队都葬身这个怒海的时候，你想一想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当时的情景我们看到说就是举国上下啊，以色列举国上下他们都在歌颂这个耶和华上帝，因为耶和华上帝确实用了大能大力拯救了他的子民。在那一刻哈，就是15章之后啊，我们看到说上帝与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关系书打成一片了。但今天来到这个山脚下的时候呢，此时被拯救的这个以色列民，他们就快和这个拯救他们的耶和华上帝见面了，但他们之间就似乎出现了不能够越过的一个鸿沟。想象啊，就好像就是正往自己父母怀里投怀送抱的孩子哈，突然被他的父母给拒绝了，这种感觉哈，我不大清楚大家在读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给我这样子的一个也印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耶和华上帝跟他的拯救的这个以色列民他们中间哈，其实需要一个中保。他们知道说这位中保就是摩西啦。之前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将这个摩西给兴起来，让他作为一个拯救者，对不对？ 把以色列民从这个埃及地给拯救出来。但一旦进入到旷野地之后呢，摩西就是开始充当了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和耶和华上帝之间啊，跟他的子民之间成为一个中保。而为了要就是全体的以色列民都知道说摩西确实是耶和华上帝的代言人，那位中保，上帝在19章9节里面这样子说哈，这是对摩西说的了，19章9节，耶和华上帝他说，我会在密云中临到你摩西，使百姓也可以亲耳听见我与你摩西说话的声音，这样子他们就会永远信赖你摩西。摩西把以色列人的话就回报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到啊，不是所有的以色列民啊都能够就是亲近啊来到耶和华上帝面前啊，唯有一个摩西，他能够来到上帝那里亲近他。之后呢，摩西才将他在上帝面前所听所领受的一切去传承以色列民。所以我们看到说，耶和华上帝跟他的拯救的子民当中还需要一个中保。那接着呢，我们在阅读出埃及记19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以色列民他们要就是接近要靠近要亲近这个上帝的时候呢，是需要做一些足够的准备的哈。就类似我们刚才在OH Talk 里面看到哈，那位姐妹需要为自己来准备这样哈。在出埃及记的19章10到15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些防备了哈。说比如说在第10节，我们看到说他们需要洁净自己，不只要洁净自己的身子啊，就是连他们所穿戴的这个衣服也要被洗净洗干净。12节也让我们看到说，不是随自己的意识上山去见上帝的，不，摩西要在山的这个四周围划清这个界限的，以色列民不得上山或者就是碰到那些界限的，而且违例者会怎么样呢？会面对严重的这个后果，他们会赔上自己的生命的死亡。那你们注意到说13节哈，就是那些在行就是在处决那些违例者的时候哈，他们不可以用自己的手去触摸这些人的，他们要用石头来砸死或者用剑来射死他们，免得那些违例者他们的不洁净他们的不干净哈也临到他们身上。那15节呢，我们再看到说在预备来到上帝面前的这个期间呢，有妻子的他们其实不可以亲近他们的妻子啊，就是指行房的意思了哈，因为妻子约妻会叫他们成为不洁净。这一切当作的这个防备呢，足以让上帝的子民明白一件事情啊，耶和华上帝是圣洁，他是当敬畏的，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来到他面前的，他是那完全圣洁的，一个不小心就连自己的生命也不保。亲近耶和华上帝不是儿戏，不可以开玩笑的，是可能会闹出人命的。而当一切的这个防备措施都做足了，当这个耶和华上帝降下的时候，在那山上的时候，那时的这个场面呢，当时所经历肯定让那些上帝的子民没齿难忘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来一起看看呢，这出埃及记的第19章16到25节，就是当上帝的这个荣耀降在这个山上的时候。来到那日，我们看到在16节，他们就听到这个山上雷电大作，整座山都乌云密布，而且有嘹亮的这个号角声。那此时在营中的这些百姓呢，听到跟看见并且经历这一切之后呢，都胆战心惊的。那这时摩西也引领这个百姓来到这个山的脚下。18节让我们看到，这时当这个耶和华上帝的荣耀降下的时候，降在那座山上的时候呢，整座山就冒着这个浓烟啊，而且是滚滚上腾的那种啊，整座山犹如一个大火窑， 整座山也被震动起来了。十九节，号角声也越来越嘹亮了。那这个时候，上帝也开始跟摩西说话了。听到那把声音的这些人啊，肯定要肃然起敬。为什么呢？因为好比打雷那样的响亮。耶和华上帝和摩西在山上说话时，以色列民都当随时随地的警惕跟警醒啊，以免越过之前摩西所设下的这些界限。在上帝他完全的圣洁荣耀里头，所有越界的这些以色列民都必遭上帝的击杀。那倘若你注意到十九章里面他提醒了三次啊，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二十四节都这样子的来警告以色列民啊，可见弟兄姐妹亲近这耶和华上帝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来到新约书，其实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哈，他其实在信中也这样子的描述当时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一节。我们知道说这位作者确实是在描述当时出埃及记十九章的这个情况，因为以色列民他们来到的那座山是可以用手摸得着的，这座山哈，十八节。还有在西乃山下脚下，以色列民他们所听见、目睹、经历的，就像十八到二十九节里面所形容的一样哈，有火焰、有乌云、有黑暗、有狂风、有号角等等。而来到二十一节，你们注意到说，当时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啊，不只是让以色列民都战惊、都胆战心惊，就是连摩西这位中保，他也承认。我吓得发抖。那弟兄姐妹朋友，耶和华上帝在我们的眼里是如此的一位上帝吗？那位大而可敬畏的这位上帝吗？我们常常可能会误以为哈，哎，来到新约耶稣来了哈，就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接着 他也为我们死复活，罪人得赦免。来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误以为旧约的这个上帝他顿时也变得和蔼可亲了。进入这个新约时代，那位出埃及记里面的这个耶和华上帝慢慢的也变成就是被类似这个圣诞老人的这个模样给取代了。耶和华上帝他不再是那么动不动就发烈怒，动不动就将那些越界的子民给击杀。福音书里面不是有这句话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此今天我想怎样来亲近上帝，我就随便的照着我的意思吧。那弟兄姐妹朋友，倘若我们以为来到新约，来到耶稣基督，耶和华上帝这位父上帝就变得更加的友善，更加的和蔼可亲，就像那位胡须茸茸的这位圣诞老人，那我们是大错特错了。耶和华上帝他是亘古不变的，出埃及记里面的这个耶和华上帝他仍然是那位基督耶稣的父，我们在天上的这个父上帝。因此呢，我们在阅读这个新约书的时候呢，不时也被提醒耶和华上帝他完全的这个圣洁，他完全的公义，而且他是容不下一丁点的这个罪恶，就像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告诉我们的一样啊。上帝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但你要注意一下啊，上帝是伸谁的冤啊？他是为自己来伸冤啊，他来报应谁呢？他接着说啊，他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啊，落在永活上帝的手中是可怕的。作者在警告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这些人哈，因为三十节里面所说的他的百姓就是指信靠他的人啊。所有那些知道了真理以后仍然故意犯罪的人，就是那些轻看使人洁净的立约之血， 或者那些藐视赐人恩典的这个圣灵，这些人最终必难逃上帝带来的审判。作者刚才我阅读了，在31节这样子说，落在永活上帝的手中是可怕的。作者就是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在12章里面也这样子的激励跟随耶稣的人。他在希伯来书的第12章里面28到29节，看到吗？在28节，我们当怎么样去侍奉这位主呢？当以敬虔，当以敬畏主的心哈、去侍奉他。而且你们注意到说29节，这位作者也不忘再次的提醒我们呢、上帝他是烈火。弟兄姐妹朋友，倘若我们是这样子的来正确明白认识到这位耶和华上帝，他那亘古不变的完全的圣洁，他完全的公义，那可能我们也开始明白耶稣为何在面对十字架的钉死的时候如此忧愁啊。记得吗？在福音书里面所有的福音书都有记载耶稣他曾三次求告父上帝能够挪去那个杯，当然就是指那个装满上帝公义烈怒的那个杯啊。原来耶稣基督喝下的即将喝下的是父上帝必倾倒在所有罪人身上他公义的这个烈怒。父上帝他完全公义完全圣洁，一切的罪都必须面对他带来的公义审判。唯有来信靠耶稣基督，唯有被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洒下的宝血遮盖的人，我们父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这个烈怒才能够被挪去。也就是说，没有被耶稣基督宝血遮盖的人，主带来他的审判那一日，他们就会往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时常描述的一个地方就是哀哭切齿的这个地方，或者启示录使徒约翰这样子的描述：不幸的、胆怯的、不幸的、行为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所有说谎的，他们的结局是被丢进这个硫磺火湖里头，这是第二次的死。那弟兄姐妹朋友，无论是出埃及记里面的这个耶和华上帝，还是来到新约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父上帝，他是亘古不变的，他仍然是那位完全公义完全圣洁的上帝，那位对一切罪恶必降下他公义烈怒带来审判的这位上帝没有改变。倘若我们再回到这个出埃及记的叙述呢，我们就接下来看到说，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境况里面呢，耶和华上帝借着摩西就颁布了他的10个诫命，这就记载在20章1到17节里面的这个经文。那当然在这里我不会一一的来解释每一条诫命了以及怎样来遵守这些诫命，我在这里就不会多说。原因是因为呢，我们倘若看这个上下文19章，又来到刚才我们读经的那一段上下文，帮助我们看到是可能重点不是这个重点不是在细谈这个诫命但在这里呢，我想就是整体上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整个10诫呢，基本上可以分成2大段了，对不对？3到8节可以分成一段，另外呢，12到17节另外一段。而3到8节里面的重点呢，就是每一个上帝的子民与他的这个关系，比如说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枉用耶和华上帝的名或者就是要谨守这个安息日等等而来到另外一段12到17节的时候呢，它的内容就是上帝子民他们当中之间他们应当谨守的一些诫命，比如说不可贪婪别人的这个房屋别人的妻子别人的仆婢等等等等。因此呢，来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耶稣就曾经这样子的去回答一位询问有关这个律法的人，在马太福音书的22章里面有这样子的记载。 这个人就来问说，老师，请问这个律法当中，就是十诫里面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呢？耶稣就这样子回答，你要全心全情全意的爱你的主你的上帝。然后第二条呢，相似第39节，就是爱邻如己，而律法跟先知的全部教导都以这两条诫命为基础，所以你跟主的关系跟你跟别人的关系了。那弟兄姐妹，倘若你想多了解以色列民他们是如何在他们的现实生活，当时的现实生活去实践，去活出这个耶和华上帝的实践的话呢，那我想鼓励你回去可以自己去阅读旧约书里面的一些书籍，比如说利未记、生命记跟民数记，因为里头都有记载许许多多的这些律例典章，因为都是基于这十个诫命的。那我刚才说了，这个基于上下文它的重点在哪呢？那在这里呢，我想让大家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作者要我们看到说，耶和华上帝在颁布这个十诫的时候呢，目的不是让这些子民去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谨守，不是的啊。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吧。我们来看看一下，回到就是20章的第1跟第2节，耶和华上帝在列出那个十个诫命之前，他这样子提醒以色列民，他说，我是你的上帝耶和华，曾把你领出这个埃及，使你不再受奴役。那常常我们会忽略这一节，对不对？会忽略这个第二节。别人问我们说，哎，这个十诫是什么呢？我们就会马上跳入哈，进入到20章的第3到17节，一一的列出那个十个诫命。但其实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到说，这个第二节是最珍贵的一节啊。20章的第2节哈，其实是在重复之前，在19章里面哈，上帝就已经提醒以色列民的这个事情。在出埃及记的第19章，我们看到说，耶和华上帝这样子说，这样子对借着摩西对以色列民说哈，我怎样对付埃及人，第4节你们都看见了，我好像鹰一样哈，把你们背在这个翅膀上带到我这里。那现在倘若你们认真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必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普天下都是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吗？要先有拯救，先有拯救的这个恩典哈，就好像上帝就好像鹰一样哈，把他们带到他面前，或者把他们从埃及地里面领出来，先有拯救，拯救的恩典，之后呢，靠着这拯救的恩典，上帝的子民才能够来听从耶和华上帝的话。那弟兄姐妹，我们是不能够靠自己的这个能力去谨守、去听从上帝的诫命的。来到新约，其实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呢，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靠自己的能力是无法来谨守这些诫命的。因为来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才明白哈，真正来谨守这个诫命的，不只是在字面上的去遵守哦。遵行上帝的话是要打从心里头去遵行去做的。听一听一下这个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的这个教导好不好？我举了两个例子哈，马太福音的5章21到22节，那在21节里面呢，耶稣的教导是不可杀人，对不对？耶稣指的当然就是十诫当中的其中一条。但耶稣在这里教导的是，我们不需要去持刀，我们不需要去持枪，我们就可以把人给杀了。22节让我们看到说，只要我们心里头无缘无故的向我们的弟兄来动怒哈、啊，或者嘴里头说出一些不造就他们的话，辱骂他们的话，那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在遵行上帝的诫命了。耶稣在那里提醒我们，我们难逃地狱的火。那当然地狱的火就是指上帝公义的烈怒，不是吗？那另外一个例子呢，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的5章27到30节，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说耶稣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不可通奸。哎，这也不是另外一条诫命吗？刚才我们看到的哈，但我们不需要去搞婚外情哈，我们不需要去被抓奸在床，那才算是没有守上帝的诫命啊。不不不，你不需要这样子去做哈。28节，只要你眼睛看见，只要你心里头开始动了淫乱， 那在完全公义、完全圣洁上帝的面前，我们已经在犯通奸罪了。倘若不及时悔改的话，最后的结果就像耶稣所说的，我们的整个人就会被丢入这个地狱了。那弟兄姐妹朋友，我列举的这两个例子哈，在这里哈，我想问一下，有谁能够摸着自己的心哈，凭着自己的良知，有谁能够说自己完全遵照耶稣基督的教导，去这样子的来守这两个诫命呢？谁从来就不曾无缘无故的向弟兄姐妹来动怒，不曾说出不造就别人的话呢？谁从来就不曾心里头动了这个淫乱呢？记得吗？雅各书这样子告诉我们啊，只要我们没有遵守一个诫命，只要一个诫命我们触犯了，那其实上帝的整个实践我们都已经破坏了。那刚才你只要是真的摸着自己良心，凭着自己的心说出你是从来没有这样子做过哈，那可能你开始撒谎了，不是吗？因为这里每一个人都会啊。弟兄姐妹，耶和华上帝发布的这个诫命呢，就有点像这个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哈，耶和华上帝要摩西去设立的这个界限一样啊。以色列民不当去越过这些诫命，一旦越过，那耶和华上帝的烈怒就会临到他们，来击杀他们了。就类似有点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曾经这样子的解释哈，他在罗马书的第七章哈七到十一节这样子说，我们可以说这个律法本身是罪吗？当然不可以说了，不是，因为没有律法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他举个例子，律法若不说不可贪心，或者贪婪哈，不可贪婪，我保罗说我就不知道说什么是贪婪了哈。然而罪趁机会用这个诫命在我里面生出各种的贪念。来到第十节，我发现那本来要使人活的这个诫命反而叫我死，因为罪利用这个诫命趁机来引诱我，而且借着诫命杀了我。弟兄姐妹，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在哪呢？问题不是那个界限哦，好不好？问题不是这个十诫哦，问题是保罗所说的你我的罪，我们的罪。罪利用上帝的这个诫命来引诱我们，而当我们因此过了界限的时候，上帝的诫命就击杀了我们。弟兄姐妹，就是这个罪，我们需要从这个罪被释放、被拯救出来，否则你我是无法去遵行、去谨守上帝的话语的。也因此呢，我刚才说二十章第二节哈是非常宝贵的一节哦。我是你的上帝耶和华，曾把你领出埃及，使你不再受奴役，非常珍贵的一节哦。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从罪的奴役下得释放、得拯救，而唯有靠着这拯救的这个恩典，我们才能够去活出、去实践、去谨守上帝的诫命。那我们的拯救从哪里来呢？今天让我们再次回到就是刚才我们阅读的那段经文好不好，就是20章18到21节哈。那弟兄姐妹，在最后这一段的这个经文里头呢，我们看到说摩西作为一个宗保的这个职责其实更为明显了，不是吗？当这些以色列民在西乃山上看见、听到并经历耶和华上帝的这时候呢，他们都被吓得怎么样呢？浑身颤抖啊，不敢来近啊。他们就对摩西说什么呢？19节告诉我们啊，求你跟我们说话吧，我们必听你，必听从哈。不要让上帝直接的跟我们说话，恐怕我们会丧命。21节，你们注意到，21节更让我们看到哈，唯有摩西一个人独自的亲近这个耶和华上帝，进入上帝他所在的这个民中。弟兄姐妹，感谢主， 和当时的以色列民一样哈，我们也有一位宗保，他就是那位拯救我们脱离被罪奴役的这位耶稣基督。但和摩西不同的是，耶稣基督他是那完美的宗保。我再回到就是之前看的一段，就是希伯来书的这一段哈，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我们刚才看了一些经文，18到21节，但在这里呢，我想继续的带领大家看接下几节哈，尤其22节到24节哈。弟兄姐妹，今天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宗保，我们来到了不再是手能够触摸的那座西乃山了哈。因为22节里面作者提醒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其实已经来到将来必来的那座锡安山，永活上帝的这个城邑，天上的耶路撒冷。而在那里呢，我们有如24节里面所描述的，我们有了新约的这个宗保耶稣基督。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这个血带来我们罪的赦免。倘若你有机会再回去阅读这个希伯来书的话呢，作者里面他也帮助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因为罪恶而受愧的这个良知。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良知，叫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借着十字架上的拯救，让所有人，让所有口称耶稣、心里头相信他就是主的所有人，我们都能够来到他面前，不再是像西乃山只有摩西一个人能够挨近上帝。不不不，今天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能够来亲近这位拯救我们的主，感谢他。也唯有常常持守在主耶稣基督他的拯救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每一天，我们才能够天天来听、来谨守他的话。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肯定会软弱哈。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记得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撒的这个宝血，我们的良知能够再一次的得洁净，我们再一次的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他赐恩的这个宝座。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必领受怜悯跟恩典，做我们随时的这个帮助。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再一次的帮助我们看到，你是那位完全圣洁、完全公义、完全当被敬畏的上帝。因此我们当以敬畏跟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来听从你的话。但天父，我们必须承认，往往我们都没有以敬畏谦卑的心来侍奉你。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天父，求你借着十字架，借着拯救的恩典，帮助我们来遵行，来谨守你的话。我们会软弱，但是求主您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拯救，那能够赦罪的恩典，那能够洁净我们良知的宝血。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来到你那施恩的宝座、怜悯的宝座，叫我们能够领受你的怜悯、你的恩典，得到你的帮助。主啊，求你垂听并应允我们的祈求，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